mandarincorner.org。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丽。三年前，我在桂林阳朔旅游的时候呢，住在了一家客栈里。这家客栈的老板娘呢，是一名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女孩子。那后来我就得知，她不仅自己开客栈，而且还是极限运动攀岩的爱好者。哇，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啊，很与众不同，也觉得她很了不起。所以我对她呢，就感到很好奇，也想要了解她。那三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有机会能够与她坐下来，好好的来聊聊她的故事。那能不能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 Frida， 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Frida， 我们已经有三年没有见面了。
对呀、
啊，其实中间没有怎么联系，但是也互相有关注。
对、
这三年应该挺多改变的吧？
对，那个我们经常说时间过得很快，也许我们还没有注意到它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三年，我相信对你和我都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而且我也看到了 Mandarin Corner 的一个成长，我非常为你们感到高兴。
谢谢。我一直都很想问你啊，因为攀岩呢，在我的印象中是一项极具挑战和危险的运动。你怎么会喜欢上它呢？
其实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觉得一个女孩子你可以去跑步呀，你可以去做瑜伽呀，那为什么会去玩攀岩呢？因为攀岩是一项极限运动，而且很多人都会认为它很危险。但其实你可能也知道，攀岩已经进入那个东京的奥运会了，而且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也是有攀岩这个项目的。其实这说明什么呢？其实攀岩它虽说是极限运动，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专业的装备，其实它是很安全的。
那你第一次攀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还记得吗？
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学习英文的学生，然后我的一个外教老师，他是一个攀岩爱好者，然后他就带我们去了第一次野外攀爬，就是2011年这个样子。
第一次攀岩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第一次攀岩，大脑一片空白，然后也很害怕。我们当时那一条线路特别长，大概有20几米。其实完全是在靠本能的一个手和脚的一个攀爬，然后感受不到任何的我们所说的一些动作呀、技巧啊，因为什么都没有，而且我们对装备也不了解，也不知道这个绳子有多牢固，对吧？然后你也会胡思乱想，万一这绳子断了怎么办，或是这个安全带突然那个脱掉了怎么办，然后是胆战心惊的完成了一条线路。但是我下来了以后，我的那个朋友说你攀岩很有天赋，你其实应该经常去攀岩。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对攀岩并没有特别有兴趣，所以我只是试了一次以后，我就后面也没有再去攀爬。
那你第一次攀岩的时候，然后登上了顶峰，心情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感觉？
很开心，哇，终于登顶了，你知道吗？就证明这条线路完成了，我可以下来了。我有成就感，就是别人可能要在中间很害怕，会纠结，或是会停顿，我就没有，我就一次登顶了。
第一次去攀岩之前，有对这项运动了解过吗？对它的了解是什么？
就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动，
完全没概念，
完全没有概念。然后是我的同学们说走 Frida， 我们去攀岩去。我说好啊，因为阳朔景色那么美，对吧？然后这个大自然的风光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我说何乐而不为呢？后来大概三年以后，我才进行了我的第二次攀爬。
哦，是吗？第一次跟第二次中间隔了三年。
三年，隔了三年。我三年中间是没有去碰攀岩的。
那第二次是什么样的一个机遇又把你带去攀岩了呢？
那时候我已经有我的客栈了，而且就是特别忙，因为当时也没有招到一个合适的就是工作人员，然后我要做所有的事情，比如做饭呀、打扫卫生呀、接待客人呀，而且还要帮助他们去安排旅游啊。有的客人甚至会迷路，然后给我打电话说 Frida 我迷路了，然后我会跟他讲你待在那里不要动，等我，一定要等到我来接你。然后当时 很搞笑，我其实之前就没有骑过这种电动车，
嗯，
那个时候我就去那个店里买了这个电动车，然后我骑着就走了，就是我没有骑过，但是我会骑自行车，然后骑着就走了，嗯，然后骑着电动车去找我的客人，然后去接他。其实我非常开心我能够帮助到这个客人，
嗯，
就是说在这种非常非常忙的情况下都没有太多时间吃饭，然后我就瘦了很多，然后也感觉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健康，
嗯，
因为你也知道阳朔是这个亚洲户外攀岩天堂，
嗯，
然后身边的80%的朋友都是攀岩的爱好者，
嗯嗯，
然后你会经常听他们说攀岩，然后他们讨论攀岩眉飞色舞的，然后当时我在想我需要解压，我需要就是说锻炼身体，那后来我就跟着我的朋友开始去攀岩。
是外国朋友吗？
嗯，当时是中国朋友，是一个在阳朔开攀岩俱乐部的朋友。
嗯，
因为我为什么选择俱乐部呢？是就像我跟大家的认识是一样，我觉得攀岩是一个蛮危险的运动，当时认为，所以我要跟着这个
有专业的
人，而且他们经常带新人，他有耐心，他也会知道你能爬什么样的线路。
那第二次去了之后就一直攀岩到现在吗？
第二次去我就相信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攀岩还是在某些方面是有一定的天赋的，因为我小时候会经常走路，然后去那个就是到处跑，然后我的腿就特别
有力量。
那攀岩的话，其实很多人会认为我们是手在爬，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的腿和这个核心，如果知道怎么会发力的情况下，你其实攀岩是很会省很多力气，
嗯，
所以我当时也有意识到其实我还是蛮适合攀岩的，然后我对这个也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兴趣。
嗯，那你小时候也喜欢就是到处跑啊，像个男孩子一样的吗？
我现在觉得我特别对不起我的爸爸妈妈，你知道吗？因为我小时候我在幼儿园的时候，那时候我才5岁，我们是那个两层的那种房子，我会从2楼抱着柱子就是那缩到一楼，
滑到一楼，
对对对，然后我爸就是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了，然后回来又疼又气又疼，你知道吗？万一摔了怎么办？然后回去罚跪，然后过两天，然后我又爬上树，然后下不来，然后我的同学要去告诉我爸下来接我，然后我爸把我接下来了，又是又疼又气，你知道吗？然后还得罚跪。我爸爸是教师，在他们眼里女孩子应该是要很淑
女
的，
嗯，
对，然后我又是一个特别不淑女的，这个
就相反的性格，
我完全是相反的，所以他们也很头疼。
嗯，我看他们攀爬好像都需要用手指去抓，
嗯，
好像还需要训练手指的力量。
嗯，
所以你的手指力量很强吗？需要训练吗？
我其实很幸运，因为在我开始攀爬的时候，我的很多的好朋友就会告诉我，就说，
嗯，
一个新手不要在2年内故意去练指力，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手指的肌肉这个强度，它还不足够支撑我们这么大的训练强度，那么我们有可能会
受伤。这项运动每个人都适合吗？比如说我能去爬吗？
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适合的，因为攀岩其实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因为攀岩它有从简单到难各个级别的一些难度，而且它的每条线路是根据你
个人
的个人能力和风格，有的人可能就是说用这个动作，可能你适合另外一个动作，都可以通过不同的那个风格或是不同的技巧去完成同样的一条线路，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是能爬的。
那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去攀岩会不会可能存在危险？
怎么会发生危险呢？就是在你不了解这种安全意识，或是不知道怎么正确的去攀爬或是保护的时候，你也许会有对自己或是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危险。比如说因为我们像攀岩的话，我们都是搭档出去，我既是攀爬者，我也会是保护者，那么如果我对保护不专业，那我的这个失误可能会造成攀爬的人摔下来受伤，或是他在冲坠的时候 撞到岩壁或是受伤、
嗯、
啊，然后在我在攀爬的时候，如果我不知道正确的一个攀爬，如果把绳子啊绕到腿上了呀，或者是说一些错误的操作，快挂，比如说快挂挂反了呀，这其实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
嗯、
所以我在这里也是特别想说，就是很多想学攀岩或是正在学习的攀岩初学者，一定要认真的去学习所有的攀岩安全知识，然后确保很多东西你能在自己的把控之内。
你有受过伤吗？
我没有受过伤，只有唯一一次我在先锋攀爬的时候，我的朋友给我保护的时候，我冲坠了，然后缓冲给的太少，我撞到我屁股了、
哦、是吧、
对，但是从那以后我对我的这个保护者就特别的挑剔啊，我用了挑剔这个词啊，是因为我可能只会对我了解的或是信任的人来给我做保护、
嗯、
因为这个事故一旦发生，可能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是啊，那么高摔下来，
那么高，对对对。
你刚刚有提到保护者，其实我没有、
嗯、你不太、
对，我不太了解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嗯、还需要两个人一起才能爬吗？
对，我们攀岩的话大概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抱石，抱石的话我们是有那个垫子、
嗯、
还有一种的话是这个难度攀登，它是需要有绳子、有装备还有保护者。一般我们都是就是出去是要有搭档的，就是一个攀爬，一个在下面保护。
怎么保护呢？
你攀爬的时候它是有绳索连接在两个人之间的，然后这里会有一个保护装置，当那个人比如说需要休息或是掉下来的时候，他会通过自身的力量加上这个那个装备，然后把你拉住。
你刚刚讲的冲坠是不是指从上面，比如说你爬不上去的时候失手了，
对，
会掉下来。
对对 对, 对、
啊、这个掉下来会害怕吗？
我刚开始是真的很害怕很害怕，因为你总是不能预想你掉下去会怎么样，但其实是安全的。
嗯，
但是你一旦习惯了以后，就是你知道这个很安全，而且你的保护者也很值得你信任，那么其实他是不害怕的。
嗯，在岩壁上它是有你要是要钉装备上去是不是？
是有挂片的。
是你们自己钉的还是别人已经钉好的？
有人是专门开发这个攀岩线路，有很多人是无偿的、
嗯、
就是说自己因为喜欢攀岩，所以看到了那个比较好的石头，然后他自己会就是说买装备去开发一条攀岩线路。我们现在攀爬的都是成熟的已经开发好的线路，然后有一定的难度级别，就是我们知道它是什么难度的。
但是他那个钉在石头上面的装备啊，
嗯，
有没有可能会不稳掉下来呢？
我在攀岩里面学到一点特别棒的一点，就是攀岩的这个群体里面的人士都是非常无私的，他们会定期的就是在攀爬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哪一个挂片松动了，他会自己上去把它拧紧、嗯、或是看到哪一个生锈特别严重不安全了，他会把它换掉，就是义务的把它换掉。而且如果说当时他没有换掉或是没有工具，他会在这个当地的攀岩群里面发消息告诉大家说这一条线路暂时不要攀爬，因为哪个地方可能存在有危险的一些方面，
嗯，
然后要等换了或是拧紧了以后大家再去攀爬。
在你所有攀岩的这些经历当中，哪一次是印象最深刻的？
今年上半年吧，当时我红了一条线是 12D，就是难度系数是 12D， 然后你可能对这个没有概念。当时是这条线呢，是就是男生红，很多人红了这条线，但是作为女生我是第一个去红了这条线的。然后当时也有很多人在看我攀爬，你知道吗？然后还有这个飞机啊，那个相机啊，大家都想看我红线。然后当时我的心态就特别不好，因为我
紧张是吗？
太想去红了，因为那么多人关注着你，你特别想给大家一个交代，你知道吗？
嗯嗯，
因为平时我攀岩更多的是自己去享受这个过程、
嗯、
但是当那么多人对你有很高的期待的时候，你会背着那么多人的期待去攀爬。当时已经差不多都过了难点了，然后在一个抓一个大点的时候，我冲了大概很远，大概有6到10米，就反正我当时不记得了，我只是记得我冲的这个过程很长、
嗯、
然后下来以后我就在那里沉默了30分钟，因为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没有把它红掉，
可能你心中有杂念、
对，其实攀岩真的是不能有杂念，
要专注，
一定要很专注、
那当时你冲坠那6到10米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有没有很伤心？
伤心肯定是有的，因为太接近去完成它了。但是其实我后来又想，这其实是一个好事。就是如果太容易的去达到你的一个目标，其实它就没有
那么大的意义
了。
在中国攀岩的女孩子多吗？
中国攀岩的女孩子应该还好吧。然后我们之前也有跟朋友聊过，就是说中国的女孩子可能就是整体的数字没有太大的提升，因为你也知道女孩子到一定年龄可能要选择家庭或是有自己的工作，
结婚生子，
那么他们再想回来攀岩其实也是非常难的。
你身边有女性的朋友攀岩吗？
有啊。
中国吗？
很多，对对对，有，而且都爬得特别好。
他们都是单身还是已经成家了？
对对，最好多都是可能有男朋友或者是就是单身者。
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不攀岩的朋友，对你攀岩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会不会觉得这项运动很不适合女孩子，让你变得更像男孩子一样？
也很搞笑，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哇，你攀岩手劲应该很大吧，我估计连个男人都能
举起来，
都能打得过，你知道吗？或是就啊，你怎么晒得这么黑啊，是不是？然后会有的人就说哇，你这肤色晒得挺好看的。或者有的人就直接就说啊，你这个一点都晒得不像这个中国的女孩子呢，各种声音都会有，他会对产生好奇。但他们倒不会说你因为攀岩变成了身材或者怎么样，因为攀岩对身材还是蛮有帮助的，会让你有线条跟肌肉。
其实多大部分的中国女孩
子
喜欢纤细，喜欢皮肤稍微白皙一点的。那他们有没有对你的晒黑了一点的皮肤有过什么
哇，我经常在大街上就是坐在那里，一个陌生的人他就过来说啊，你怎么这么黑呀、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我说谢谢你哦。然后他就愣了，你知道吗？或是经常会有，就是很多人他就会这样直接的问，他说你怎么这么黑呀？或是说哦，你的肤色是不是花钱专门去烤的呀？因为以前你也知道，很多人认为黑可能是因为生活比较苦呀，
可能在外面做事，
对对对，或是种农田呀，或是就是在工地上
干活，农村出来的孩子，
对对对。但是其实现在我们追求的可能是一种健康美，就是你的这种所有的精神状态，就是有往更健康，对吧？所以现在大家其实也对皮肤就比较宽容了，我觉得。
就是你的肤色有困扰过你吗？比如说，因为你身边的朋友可能都会觉得白皮肤好看一点。
小时候困扰我，因为我妈妈经常跟我讲，她说你去把自己洗干净一点。
对，是吗？她会觉得你没洗干净吗？
就是人家小孩都那么白，为什么你老是就是比别人黑一点？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大家可能会给我们传递的一种女孩子就是要文静，然后要白，然后会做饭啊，
淑女一点。
对对对。等我真正长大了以后，反而因为我这种肤色而感到很开心
自信。
为什么？因为我变得不一样。
你是独特的。
我是独特的。对对对，这是我想要找的那个词。我觉得去做一个独特的人，也是感觉是蛮棒的。
那你觉得攀岩对你来说是什么？它给你的人生带来了什么意义呢？
攀岩让我学会了去坚强或坚持。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人会抱怨生活不容易，也会去抱怨为什么不能成功。我从攀岩这个运动学到了首先第一，你要有一个目标，比如说你想爬什么样的线路，其次你要去尝试。如果我站在下面，我说我想爬这条线，但是我从来不去爬，你说我能完成这条线吗？是不可能的。其次，你选择这条线一定是要你就是说现在的能力
力所能及，
但又有一点难度的。
就是既要挑战你，又不能超过你的能力范围，
又不能太难了，因为这样会容易放弃。所以我在包括在工作或是以后的生活或是在任何方面，我都会去仔细的去衡量一些事情。那么这个事情首先我会问自己，是不是我想要的。如果我确定是我想要的，那么我要去做。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困难，那没有关系，遇到困难了以后再静下来再分析 这个困难，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再去解决问题。
嗯，
然后就像攀岩一样，我遇到难点的时候，我第一次完成不了，我第一次可能玩都完成不了，那我会第二次尝试。如果这个动作我不断的尝试我还是做不到，我可能会去换一种方法，换一个动作，然后不断的去练习，然后直到我能做这个动作。攀岩就会让我很从容，也很淡定，就是让我变得更稳重和成熟。当你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首先可能想的不是说去抱怨它有多难，或是抱怨它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人生为什么这样对我不
公
平，而是我是想到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我怎么去解决它。
所以一项运动它带给你的不仅仅是身体的健康，更加是
心理的一种成长。
那我们知道阳朔呢是出了名的攀岩圣地，你去阳朔就主要是为了攀岩吗？
不是的，我去阳朔其实是学英语。
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学英语呢？你大学的时候没有学吗？
大学时候也有学，你也知道我们的传统教学就是，更多的是考试，然后记单词、考级。我学的也不是特别好，然后也不太会说，就是我们所说的哑巴英语。我当时是在宁波工作，然后我想要去学习一些东西，因为我总是想要去探索啊，或者是去了解更多的东西。所以就说想着要不学一门语言呀，或者学一门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充实自己。
你大学的专业是什么？
我专业是汉语言文学。
哦，学汉语的可以当汉语老师。
我的其实专业也是做老师。
没有当老师吗？后面
因为我还是蛮了解自己的，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可能不太适合就是在讲台上重复一件事情一辈子，所以我当时也就没有选择去做这个事情。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呢？
因为当时都是父母帮我们挑的专业呀，就是。
哦，是吗？
对，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学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
所以是你的爸爸妈妈建议你选的这个专业？
他们就直接说，对啊，你一个女孩子做老师以后，不管是对孩子呀，还是对老公啊，都是很有好处的。
也是比较体面的一份工作。
哦，对对对，然后时间假期都比较充足，然后又能够有工作，然后又能够照顾到生活。
那你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第一份工作是销售讲师。
销售什么呢？
当时销售那个医疗用品。
所以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对机器做一个讲解，然后会有一些人来体验，然后你要跟他介绍这些功能，然后再把这些产品销售出去。
你学英语只是出于兴趣，还是说想以后可能找个相关的工作？
当时其实只是想让自己有更多的一些技能，然后以后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就是说有更好的一个能力。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阳朔这个地方去学习英语？为什么不在宁波呢？
因为当时我在决定说想要学习的时候，我其实找了很多学校，像北京呀、上海呀，包括杭州这些大城市，一直给我的这种感觉就是大城市的教育可能会要更优质一点。然后我有打电话去咨询学校，然后我说你们是怎么上课的，他说平时就是说跟学生一起去上几节课，然后我说下课以后呢，他说下课以后我们就不管了，然后我说周六周天呢，他说周六周天我们也不管的。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我说那其实那个意思就是我可能只是上课会学到一点东西，因为下课我不是那种自制力特别好会自己在那里学习的人，我说这个可能不是特别适合我。然后当时我就找到了阳朔的这一家学校，叫做欧美达。他们的这个学习就是全日制的，然后有早自习晚自习，而且他会给你定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比如说是多大的词汇量，怎么样一个交流程度，他也会告诉你如果你在报名的这个时间里不能达成，只要你按要求完成我们的这种要求，必须参加早晚自习，或者必须参加每一堂课，
不缺勤，
那么我们保证你达到这个级别。那这样的话我就每天都不想不能迟到，对吧？因为我还是很想达到这个级别，能够自由交流啊。
那你当时想要学英语的时候，有没有说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对，其实有时候你可能只是有个想法，但是一定要有个契机。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人你想去成为。因为当时我是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女孩子和一个外国友人在聊天，然后英语特别流利，然后特别自信，就是这么一瞬间，我当时内心就告诉我自己，我说我想成为她，我说我想要跟认识更多的人，我想要跟这些人能够有一个交流，然后我能去了解他们的国家或是了解他们的文化，然后这样我就在想，我是不是我的视野会更开阔。当时因为年龄还很小，想不到太远，只会想着说哦，我想要去结交更多的人，然后了解更多的东西，因为我对很多事情都有好奇嘛。
那个时候多大？
那个时候应该是在22岁这样子，
刚毕业的时候。
对，刚毕业的时候。
那你工作有多久了？
当时工作没有多久，应该就半年时间。所以我当时那个了解到这种学校的时候，我钱不够啊，所以我当时就找了另外两个兼职来存钱。
什么样的兼职？
教小孩子家庭作业呀，
有点类似家教的。
对对对对，然后它是一个培训机构嘛，对，不是说去家长家里，而是说去培训机构，按时去抽点时间去上课这样子。
存了多久？
存了一年多嘛，就是到那时候是大概是2011年，我24岁吧，就将近一年多到2年时间嘛，然后我就正式辞职了。
哇，那你去阳朔学习英语的钱不是你父母给的，而是你自己努力存的钱是吗？
对，因为我没有就是说去选择我爸妈给我安排的这个
专业
人生的这种
工作，
对，工作，那么我爸爸就在我出去别的地方工作之前，他就跟我讲了，他说那你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不要来找我们帮忙。对，就是金钱方面的，因为我们本来给你铺了一条康庄大道，但是
你
自己要选择去自己摸索自己的人生，对吧？因为作为父母，他肯定是希望你的一生都是平平安安的，然后就是
顺利的、
顺畅的啊。因为他们这样告诉我以后，我就自己也做了决定，就说那就可以，我想要什么，我自己尽量去争取。如果不能的话，我也会慢慢来想着去，就是完成它。
那你辞职这件事情，你父母知道吗？
这一点我特别幸运，就是说，因为我就比较独立了嘛，我都是自己去花钱学习。知道我是去学习的，他们更多的是支持。
假如当时你父母反对你辞职的话，你会怎么做？
我更多的可能会是去说服他们，因为学习是你跟着你的东西，就是它会让你一辈子受益。那么这个用金钱是就是很难去衡量它有多大的价值，它其实是无价的。
那你当时应该非常想学吧，不然怎么会把工作都辞了呢？
工作你可以再找呀，对不对？然后学习这个东西，就是你特别想做一个东西，你一旦放弃或是一旦搁置，他可能就你就可能永远放弃了，永远再也找不到这个机会了。而且我们随着年龄增加，也许可能会结婚生孩子，那么你的时间会更少。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因为我觉得现在最好的时机啊，我想学，然后有这个条件去学了，就是最好的时机。
你喜欢那一份工作吗？就是你的第一份工作。
那时候谈不上喜不喜欢，因为你也知道刚毕业，然后也没有什么能力，更多的是有一份工作养活自己。那时候特别苦，因为工资很低。最苦的时候，我夏天就只有2套衣服。然后每天回去洗了换另外一套，它很苦，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你一旦有一个目标以后，你不会觉得它很苦，更多的是其实享受这种从没有到有的这种过程。
那你心里觉得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向家人伸手帮助？
当然有啊，因为我最惨的那次就过年的时候，我刚发完工资，然后钱包就被
偷了
啊，被偷了。然后我就跟我老爸打电话，我老爸说，我当时就说了不会管你啊。但是我哥就是知道了以后，他就会给我一些那个救济，就是给我一些零花钱之类的，让我就是过年啊。
哇，你老爸真的能说到就做到，说不管你就不管你。
对，他们是蛮严厉的在这方面。
那你去阳朔学英语之前，你的英语水平是怎么样的呢？
那时候可以说回到零基础了，1到10已经数不清楚了，四季，然后星期一到星期日已经数不清楚了，
就完全不记得了，
完全都不记得，因为完全没有机会用到它。
在阳朔学了多久？
总共应该是一年半的时间吧。
嗯，一年半之后你的英语水平有多大的改变？
一年半以后我就已经能够跟就是外国人能够交流了，但是还是就是说口语不是特别好，我的那个词汇量不是特别大。
嗯，你跟外国人接触的那段时间啊，有没有觉得文化上有冲突的？
当时候还没有办法那么深入的去了解，但是有一些方面肯定是文化有很大的冲突。
嗯，
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比如说第一次见到一个人，我们可能会说哇，你很漂亮。像我们有一些外教男老师啊，有时候你一见到他，比如开玩笑，哇 ，you're so handsome， 然后人家就在想啊，你是不是对
我有意思？
对我有意思，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因为他们一般不会说这样去直接马上去夸别人，或者特别是第一次见面，那我们会开玩笑，我们会为了很快的熟络起来，我们会说哇你好帅呀，哇你好可爱呀，
对
不对？
是。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酒吧跟外教喝酒，因为我们中国人就是说朋友之间我们可能会说啊，你给我买杯酒啊，这个很平常，但是可能很多外教外国人他的文化不是这样子，就是你如果问他要买酒或是你买给他酒，可能你也是对他有意思，然后后面也是在各种就是很好笑的场景当中，我就了解到原来他的这个文化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刚开始还不太会说的时候，
嗯，
会不会担心自己犯错？
我脸皮比较厚，对，经常会犯错，然后我还是笑笑就好了，我就哈哈哈哈，然后就继续说。他们都知道你是在学习，他不会说太挑剔，说你一定要说完美的那个句子或是英文，那你开个玩笑反而让气氛很融洽。然后我还有个特别这个典型的例子，
搞笑的是吧？
特别想听。对，
嗯，
然后当时我们是有一个男中国老师，然后有好几个那个就是外教老师坐在我们学校外面。然后因为我当时是离开学校一段时间请假了，然后回来，然后可能我瘦了，中教老师就跟我用中文说，他说Frida 你好像瘦了，没有以前这个没有以前那么好看了，他是这么说的。然后当时我就说 No sex right， 然后当时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哇完了，
说错了。你讲的是 no sex 是吗？
No sex
不是 sexy，
no 就是名词和这个
形容词搞错了啊。
然后当时哇，当时所有的外教都转过头来看着我，哇尴尬。然后后来我就笑笑就算了。
开头的时候提到了我在你的旅馆住了一段时间，你是怎么从辞职学英语然后自己做了客栈的老板呢？
对，我当时其实也都没有计划，所以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你刚刚也问我的口语到了什么程度，但是其实就是说能够交流，简单的交流，但是其实说去工作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就是说有一个机会可以说能够练习我的英语，因为你也知道一个语言如果你没有一个环境去练习你可能就会忘了。所以当时我的朋友就也是跟我讲，他说阳朔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小镇，那很多的外国友人会来阳朔选择生活呀工作呀，其实是可以考虑说要不那个做一个客栈呀，或者是说做一点什么生意在这里，那么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外国人，那你这样子的话可以有一个更多的一个就是
机会
去交流。然后我当时想想也对，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那我就去做一个客栈，因为我其实没有任何做客栈的经验的。我就跟我朋友讲，我说我要在这里开个客栈，我朋友说你疯了吗？
是啊，
对，你的英文又不好，然后又没有管理过客栈，而且钱也不少，对吧？当时很多朋友都反对我这个决定，但是当时我也仔细的想了一下，我说如果我这个学习如果我把它荒废掉了，那么我可能浪费的会是更多钱，因为我现在如果我在这边待下来，我也许不挣钱，也许会亏钱，但是这些钱会随着我能力的增长，我的经验，我的学习，我的能力的提升，我后面可以把它挣回来。所以当时我就没有想到说直接是钱 的损失，而是想到是我能够得到什么，我能够怎么样把自己丰富起来。所以我就还是做了这个决定，然后就开了那个客栈，主要都是以外宾为主。
嗯，你的资金是怎么来的？
我的资金的话，就是家人也帮助了我一部分啊，自己也有一部分。
嗯，你是自己租的那个地方是吗？
对，
然后自己装修的。
当时其实已经有一对那个加拿大的一对夫妇在那里做了两年了，然后我当时是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他那里去学习。
他转手给你的是吗？
他转手给我的。
他们要回去了。
对，他们想要就说离开阳朔去别的地方。我真的什么都不懂，然后他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培训我。
那你是怎么宣传你的客栈呢？怎么让别人找到你呢？
我们是
用，我记得你们是很偏的。
对，我们用网站，像那个 Booking 啊，就是一些这个国际的网站，那个时候用的比较多。
嗯，
然后那个外国客人都是通过网站来找到我的客栈的。
嗯，一开始就有客人来吗？还是慢慢
的才有？对，那个时候就是生意已经蛮不错了。我接手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后面都是每天都是房间都是满的。
啊，那你好幸运啊。
对，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你也知道我其实还是蛮热情的一个人，然后客人来不管我英语说的好不好，我都是尽量去帮助他们。之前我有提到客人比如说迷路了，然后比如说客人就是说对阳朔不了解，然后我会跟他很详细的去介绍他的旅游路线，然后我会去了解就是说外国友人外国客人他喜欢什么样的一些风格，喜欢什么样的食物，而且我是自己给他们做食物，早餐和晚餐都是我自己给他们
做。你会
做
饭？
对，我会做饭，然后而且都是很健康，很那个，很
干净。
对对，很营养的一些。
做的中餐还是西餐？
中餐，中餐。但我会去了解外国客人喜欢吃哪些中餐，比如说他们喜欢吃茄子，他们特别喜欢吃番茄炒蛋。
是吗？
对，然后他们不喜欢吃太油腻的，因为中国的食物你也知道，就是大部分比较油腻，那我会跟他们以清蒸为主，然后味道又不会太变得太多，客人就是特别喜欢我做的食物。虽说很忙，但是就是也很开心。对，
那你这段开客栈的经历啊，你觉得有哪一些是好的方面？你觉得你从这段经历里得到的好处是什么？
首先是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嗯，
那么我在开这个客栈的时候，我可能80%的时间都在练习口语，而且我会因为想要去把一个事情做好，我会去了解很多，学习很多东西，比如说刚刚我说到的他们的一些那个习惯呀，他们喜欢的地方，他们喜欢的食物。而且我还会去了解他们的一个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然后我会就是去尊重他们的不同文化。我可能刚开始认为我是只是为了练习英语，但是后面我其实从中收获了更多的东西，比如说我学会了攀岩，
交了朋友，
然后我找到了自己更适合的样子，我对我是谁我可能了解得更清楚了。
有不好的方面吗？就是有让你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吗？
你像客栈里面灯泡坏了我得自己修啊，然后院子都我自己种啊，然后有时候比如说那个马桶啊什么的，就是很多东西都得我自己去修的啊。为了省钱，你因为你找别人过来就是修理特别贵。对对对，然后有时候也很无奈啊，因为我一个女孩子对不对，然后什么事情都得我自己做，然后也很苦啊，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心酸，对吧？但是最终还是会告诉自己说，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生活，你要去享受它，而不是去抱怨它。所以还是会在难过以后，然后又笑着就是
面对。
对对对。
有碰到过难缠的客人吗？
有啊，因为我到后面我有一个美国的女孩子女朋友，她跟我一起，我们后来在客栈里面也做了一个美国这个食堂。
嗯，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就接到了中国的一家人，然后她的女婿是外国人，然后她住在我们那边，她呢她就觉得地方远了一点，她想在厨房里去就是简单的煮点东西吃。然后当时我跟他说的是，因为这个厨房你要煮东西吃，你跟我的这个朋友就是这个厨师沟通一下，如果他就是说有 空闲的这个时间，就是能让你来做你就做，因为这个厨房已经交给他了嘛，我们还是要以这个主要的事情为主，对吧？
嗯，
因为我们客栈当时也不是说住客人是可以去厨房去做饭的，因为我们是没有这个服务，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想考虑到他可能自己一个人想做点东西，是因为他的孩子们都去攀岩啊，去玩别的去了，我就答应了他这个。过几天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就跟我发那个信息，他说，你厨房你的那个，就是他当时说了一个单词是胖子。啊，说每次我去做饭，他都对我横眉竖眼的。
嗯，
然后我是交了钱的，我是能享受这些什么什么的，就是这种顾客是上帝的这种概念
思想
。然后当时我就跟他回了一个信息，我是怎么说的？我说首先你不能人身攻击别人，
嗯，
对吧？其次我也跟你讲了，我们客栈是不包含客人去厨房自主做饭这一项服务的。
嗯，
但是。因为我考虑到你的需求，我已经跟我的厨师沟通了，我只是希望你在他不忙的时候去做饭，而不是说他在最忙的时候去做饭，对吧？然后他当时也意识到自己这个，就是说这个，包括这个称呼啊，这个语气啊是有点过了，所以他说哦对不起，他说这个事情可能是他们的沟通之间有点误会，所以但是其实最终还是皆大欢喜了。
现在客栈不开了啊！
哦，现在我把它转掉了。
什么时候转的？
去年。
为什么决定不开了呢？
我在阳朔做客栈做了5年，然后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做了2年了。因为我可能是比较喜欢挑战的人，所以我当时5年客栈做下来以后，阳朔的生活我也非常喜欢，但是对我来说可能它已经没有太多的挑战了，所以我觉得是时候我要去重新开始一些新的挑战或者新的生活，所以我就把它给转掉了。
我记得在我住在你客栈的时候有看到你的一个介绍，好像你是少数民族是吗？
对对对，
你是湖北人对吧？
对，
你是什么民族的呢？
我是土家族的。
你们土家族有没有什么特
别
的
习俗？
对，跟我们汉族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结婚会吃3天的酒席，这个算吗？
哎，服装呀，或者是文化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服装其实也是以前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衣服会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一种形式。然后
你有图片吗？就是穿那个衣服的？
我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些服装呢都是普通的服装呢，但是以前我爷爷奶奶他们还是穿这种比较民族服装，还有包头巾，然后他们不戴帽子，他们会包头巾。
你们现在的是不是慢慢的就没有那么
民族化
了，文化就没有那么强了是吗？
对，因为少数民族很多的文化它其实是很繁琐的，但是很多就是现在就是大家都是简洁化嘛，就是现在我们比如说结婚都是去酒店，然后半天吃一餐
饭，方便
、对，因为现在大家工作都特别忙嘛，所以我们现在也就是没有太多民族化的东西了。
那当别人知道你是少数民族人，有没有就是会觉得很好奇或者是很惊讶的？
很多人他会这样的，首先他问他说你是混血儿吗？然后我是开玩笑，我说我是泰国的呀，我是对。
为什么说泰国的？
因为东南亚那边就是我其实更偏向于东南亚这边的长相嘛。然后他们就说真的吗？我说真的呀，我说我是泰国人妖，我说我来中国是为了学汉文的，我说因为中国发展很快，然后在泰国我已经挣不到钱了，就这样开玩笑嘛。然后他们说真的吗？我说假的呢，我说少数民族，说我总是觉得你长得不一样。
你的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就是你哪一个决定让你拥有现在的生活和人生？
我觉得还是那时候的学习语言吧，就是学习英语让我有机会去接触更多的人，不同国家的人，然后开阔了我的眼界，就是我就会变得更加的宽容。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他可能有一些他自己国家的文化和习性，有的你很喜欢，有的你可能不是特别能认同，但是因为你接触的人多了，或是你看的东西多了以后，你会选择去包容去接受。你可能自己不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人，但是你可以选择去理解 对，而不是去评判它，或是去远离它。
那从你辞职到现在这一段人生历程中，发不清楚了有没有出现过什么对你很有帮助的人？
我其实是觉得自己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在每一个人生的改变当中都会遇到很多帮助我的人，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人让我的人生有了更大的改变。这些人他可能只是说一些语言的一些帮助，有些人可能是一些方向的指引，但是他们却让我更确定自己，或者更坚信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是对的。
那你从辞职学英语、开客栈、攀岩，其实这一系列的决定啊，都跟传统的社会或者是家人想要的女儿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你的家人你刚刚说是很支持的，那有没有碰到过朋友对你提出的一些质疑？当你面对这些质疑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质疑，包括你们也是，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不理解，他就会质疑你。其实它是一个好事，为什么？它会让你去考虑，就说这也许会是一个也许会是发生的一个不好的结果，会让你去为它做准备。但是很多东西就是说你要去衡量，包括别人的质疑，有的你要听，选择性的去听，有的就是说你可能不要去听，你要坚信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么你在面对质疑的时候，你会很坦诚，会从容的去面对它。因为什么？首先我知道我的目标在哪里，那么这个目标你别人不一定能理解，但他提出质疑是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成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我能做的是，如果我也预想到会发生这样一个结果，那么我就提前去准备，来就是说尽量去避免发生这样的结果。那如果别人来质疑我，我就不做了，那我永远都会活在别人眼里。我说我想去攀岩，然后有人告诉我说你一个女孩子应该好好结婚生孩子。
对，
我如果不坚定我的想法，我就去好好结婚生孩子，那这个质疑的人他都忘记他质疑了什么。如果你不喜欢你的这种选择，只有你才会那个在这里面最真切的感受到你所感受的这种痛苦。
最后想问一下，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在做这个国家级的一些极限运动的一些赛事，包括攀岩啊、有氧三项啊等等一些极限户外的一些运动赛事。
有没有马上要发生的赛事？
对，我们马上9月份、10月份、11月份都会有赛事，像马拉松呀、有氧三项呀、包括攀岩跟有氧三项一起的一些赛事。
这是中国外国人都可以参与的？
对，外国人、中国人都可以参与。因为我为什么这样做呢？第一是他们在交流过程中能够学习到很多的东西，然后其次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传播，就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极限运动，或是去了解一些不同的文化，然后我们不同的运动员的一些不同的生活。所以我也是特别想要，就是说有更多的一些国际的高手能够来中国参加比赛，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去交流和学习。
假如说有人对这个极限运动的比赛感兴趣，从哪里可以了解到这个信息呢？比如说在哪里开赛呀、等等。
我们后面会有我们的一个专门的网站，然后我们现在也有我们的一个公众号，到时候我可以分享给你，你可以在
屏幕上打上，
对，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对，
说不定可以跟 Frida 见见面，来参加一下这个比赛。
到时候可以把我的邮箱，包括 Facebook，
对，
包括放在上面，他们
可以
直接跟我交流。对，
好，最后因为我觉得你的故事呢是很能够很励志，很能够启发人的。
谢谢。
而且在中国嘛，像很多女性可能走的人生轨道都是比较固定的。对。那么我就想问对于这些心中有梦但可能由于个人阻力或者是社会来自家庭的压力而没有付出行动的中国女性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想对她们说的？
其实很多人他可能都曾经有很多的梦想，但后呢为什么没有实施它？可能第一是这个梦想太遥远，第二是质疑他们的声音太多，第三是本身人也有一个惰性，就是说我想比较容易，真正去做 可能会很难。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首先你如果真的有梦想，你要就是说告诉自己，我真的很想去完成这个梦想。你要潜意识的去告诉自己，我想要。因为你想要，然后才会想着去付诸行动。然后我们的一个梦想也要分成很多的一些小目标去完成它，就是我们首先要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就是能够在很短的一个时间，或者你要付出一些努力的情况下能完成这样一个目标。然后完成这个目标以后，其实你完成这个目标，你的能力已经在增长了，你的思维已经在改变了，然后你也已经品尝到了这种成功的喜悦了，
更自信了，
更有成就感，那么你会迈着下一个目标，然后最终达到你的大目标。我有时候就是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感觉就是当我可能说我们中国人叫七老八十岁了的时候，我回顾我的一生，我不后悔。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
我也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就是说作为那个 Mandarin Corner 的这次嘉宾，对，然后能分享我的一些就是说心得吧，对，我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
我相信会有很大的帮助。对，
那谢谢你，我们干一个吧，
我们预祝视频的成功。
好的，一定会成功的。